在众人面前做了一个宣告，是他们一生一世都忘不了的宣告，因为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愿神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他们一生的道路。那从今天开始呢，他们这信心之旅就不再孤单。这信心之旅是我今天信息的题目。在没有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你是你得胜的日子，是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得着生命的日子，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就求神你继续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子民，让得救的人在这个地方每一天的增加。愿一切的荣耀不要归给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愿我们今天的神你的话语打开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朋友的心，愿神你的灵充充满满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曾经听过一个施洗约翰跟他门徒的施洗的故事。昨天晚上呢，董正海弟兄8点多打电话给我说，哇，这个水没有加温怎么办？我说哎呀，真的是上次郭牧师在我们当中受洗的时候是冷水，我说哇，这下子这今天早上我跟 Nancy 说，我们在家里要先洗个澡再过来，那我应该先洗个冷水澡先适应一下啊。神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他知道我受不了这个冷水，所以今天很温暖的水，非常感谢神。那这个施洗约翰跟他门徒的故事，这个是这个样子。我们要以今天21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就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家施洗，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呢，每一个人来，他要问你的名字是什么，然后要问你什么为什么罪来认罪，然后给他施洗。结果人越排越多，越排越多，结果呢，从早要施洗到晚上。他的门徒学生都累了，结果呢，他的门徒学生说，现在是21世纪，我打开我的 iPad Google 一下，有没有那个新的 management 的 process， 我们把它流程化一下。结果他们就找到，在网络上找到一个课程就去修了，就修了课程呢，就说很有信心，就跟他的夫子就是施洗约翰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idea，我们就摆2张桌子在那里，要来受洗的人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先问他你的名字是什么，问他的名字之后呢，我们就说你最重要的罪是什么罪，那我们就写一个名牌，就像这样子的名牌就贴在他的身上，很方便嘛，对不对？就贴不住就贴在他的身上，那等到他们下水的时候，你一看到名牌就是某某某犯什么罪，愿神赦免你的罪， 很有功效，就简洁化。结果他们就这样子坐着坐着坐着坐着，有一天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呢，他们就说，觉得耶稣呢好像不太有礼貌，插队没有排队，就走，直接就走到施洗约翰的面前。不仅呢，耶稣没有礼貌插队呢，他还把每一个人的这个牌子都拿下来，拿下来呢就贴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耶稣贴了所有人的名字，所有人的罪在他的身上，就耶稣就下到了河里，要受施洗约翰的洗。那施洗约翰说：“哇，你是夫子，我应该来接受你的洗，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呢？”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结果施洗约翰就给耶稣施了洗。结果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当耶稣从水里起来的时候，这些名字这些罪在这个纸上的，因为水的关系就被洗去了。 我们的得救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在水里泡一泡得救。可是这一个呢，就告诉我们，耶稣承担我们的罪，耶稣为你跟为我的罪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的罪不是在水里洗清的，我们的罪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给洗干净的。可是呢，受洗是我们一生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当你回顾以后的时候，你会想到我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受了洗。我相信可能对芳芳的印象更深，她说我还跌了一跤，哎，这个印象会很深刻的。啊，神恩待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呢，是一个爱的这个很好的故事，很好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有看到有三个女人。从这三个女人，我们看到她这三个女人呢，她们的背景都不一样，她们可能个性也都不一样。可是她们三个女，这三个女人，她们有三个共同点。从圣经中我们看到，她们都是寡妇，因为她们的丈夫都先后的去世了。第二点呢？他们的生活立刻面临了困难，可是他们还是得继续的生活下去。我们说一句比较残酷的话，就是说他们埋葬了自己的丈夫，可是日子还是得继续下去。这个常常描述在我们人的生命中，我们多少人的生命就有点像他们这个样子。可能你所依靠的失去了，可是你日子还是得继续活下去。那他们第三个共同点就是，当他们埋葬他们最亲的人，就是他们丈夫之后，他们的信心的旅程才真正的开始。我们从这三个女人从摩押地回到以色列地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像这三种人一样。我们可以看全世界的人就只有这三种的信心之旅。我们从拿俄米的身上可以看到，他的信心之旅是代表什么呢？拿俄米就代表一切已经曾经得救的基督徒，可是曾几何时他们迷失了，曾几何时他们生活困难，他们对神的信心不足，就去了摩押地。哦，可是神的恩典够他用，神的恩典当他在最破碎的时候，神让他有机会回头再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拿俄米的信心之旅。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一个得救的人他一定是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不会遇到，可是我们从拿俄米身上就看到，他的丈夫他不低，他遇到饥荒，第二全家搬家，丈夫也死，儿子也死。所以从拿俄米身上看到，一个得救的人生命中也是会遇到困难，可是有的时候也常常会软弱，常常会失败。可是我们的神允许，可是我们的神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把他再带回到神的祝福的地方。有时候当我们回想，有一些基督徒是非常的遗憾，因为他只听到神眷顾自己的百姓，神赐粮食给他的百姓，可是他却自己没有亲身的体会到神如此的祝福，很可惜的生命。可是神恩待他，神让他能够有回头的机会。我们当然看到拿俄米他回耶路撒，回到他的犹大地伯利恒的时候，他原先的动机不是很纯正的，他只是为了讨一碗饭而回国的，并且呢，他还不让他的两个媳妇跟着他来。有人说他很可能到一个地步呢，不想让他的媳妇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媳妇都是外邦人，他 帕带着两个外邦的女子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哦，原来你遭遇这个样子，因为你跟外邦人通婚，这很可能是他的一个困扰，所以他百般的阻止他的媳妇不要来到犹大地，他百般的阻止他的媳妇有一个机会能够认识以色列的神。这是拿俄米的光景。可是呢，我听过一个牧师说一句话，他说神呢永远不会让属于他的子民犯罪到一个地步能够成功的犯罪。英文是说 God will never let his children sin successfully， 就神永远不会让一个属他的人永远在罪恶中一直犯罪下去，时候到神就把他唤醒，让他回到他的家乡，就是所谓的伯利恒。这个是拿俄米的信心之旅，这也反映出我们很多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的信心之旅。曾几何时我们也迷失，可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一直要我们回头，回到神的祝福的当中。那第二个女子呢，就是这个叫厄尔巴的，她的信心之旅是什么呢？厄尔巴就代表有一个人，他在得救的边缘非常的近，可惜却放弃了，最后呢他失去了救恩。厄尔巴是他这两个媳妇中一个信心上比较弱的其中一个，开始的时候他是满心愿意的与拿俄米一同的回到伯利恒，可是走着走着，拿俄米一再的催促他，一再的催促他，他还是与他的婆婆亲嘴而别，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神那里去。他真的是代表一个离神的国是这么的近，最后还是没有进去的人。从此，这厄尔巴的名字就在圣经中就完全的消失了。可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不能很快的就来论断这个厄尔巴，我们要知道这厄尔巴是真正的是一个好人，是个好的媳妇，她是真正爱她的婆婆。因为拿俄米跟她说，你们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向你们恩待已经死的人，就是她的先生，与我一样，所以她也是个很好的人，她爱她的婆婆。可是她爱她婆婆的爱没有到一个地步，她愿意为了她的婆婆离开她的本国，离开她所拜的偶像。很可惜，最后她还是放弃了她对信仰的追求。厄尔巴的信心之旅呢，事实上很像新约中有一个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有一个年轻的官。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事实上马可福音这一段的故事呢，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可是在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说，耶稣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跑来，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梁上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他要得到永生的。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称我良善的，是不是已经认为我是神了？耶稣接着问他说，摩西的诫命你晓不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些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很有自信，他就对耶稣说，夫子啊，这一切呢我从小就遵守了。马可福音只有记载这一句话，是另外两本福音没有讲的。马可福音说，耶稣就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着这个人 所以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你就是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有很多人读到这句话说，哦，我信耶稣是不是要破产，把所有的都卖掉给穷人来跟从耶稣。事实上这一句话只有耶稣对这个人这么说过，可是他听到了脸色就变了，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哦，这个人他在天国的边缘就在旁边了，他在救主的面前呢，可是他没有进去，他忧忧愁愁的走，好可惜的。他就像这个厄尔巴一样，走着走着已经快要到了犹大地了，结果还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这世界上的人，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首先是欢欢喜喜的领受，可是当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爱耶稣基督的心没有大过他们爱这个世界的心，最后呢放弃，忧忧愁愁的走了。有一句英文可以很描一针见血的描述这个厄尔巴的信心之旅，英文是说 What a shame, it is so close but so far。 啊，多么可惜啊，这么近可是又这么远。希望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如果你的信心之旅有在开始，你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满心欢喜的领受，你不要停在那里，你要对耶稣基督福音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免得你就像这个厄尔巴，就像那个有钱的年轻的官一样，就在天国的门口徘徊徘徊，却是没有进去。啊，这个是多么的可惜。然后我们要回到第三个，是路德记的主要的女主角，路德的信心之旅是你跟我都要学习的。路德的信心之旅，它是代表一个能够克服他周围一切的环境，他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他能够坚持到底，最后得救的人。路德是个外邦女子，我们最近礼拜五晚上查经都正好读到路德记。路德呢是整本圣经中两个外邦人用他的名字来做圣经的名字，一个就是路德，一个就是新约的路加。那路德呢又是圣经书名中唯二个是女人的名字，一个叫路德记，一个叫以斯帖记，所以两个路德都包括了，又是个外邦人又是个女人。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以为，哦，耶和华只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重男轻女，我们都认为这样子。可是你从路德记看到，耶和华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耶和华不只是看重男人，他也看重女人，把这个路德放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错误的观念给挪去，路德信心之旅就是你跟我要学习的。路德的信心之旅也包括，就是我们想象中不是所有的人在追求信仰的路途中都是一帆风顺的，可是路德的能够得救完完全全是这个恩典的神怜悯了他。因为路德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可能比你跟比我还要大，他能够克服，也就是说你跟我应该可以克服。首先路德的出生的背景对他是个挑战，因为路德是摩押人， 摩押人，这个摩押不是很好的名字，因为摩押原文希伯来人的意思是从父亲生的，因为摩押是一直到创世纪有一个叫做罗德的，他跟他的女儿把他爸爸灌醉，跟他有了关系生出来的，就是摩押人的后裔。所以摩押是叫做从父亲生的，是没有道德观念的一种人。那摩押人是拜偶像的，拜种种的偶像。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呢，这摩押女子一定是长得很漂亮的，所以摩押女子去勾引这些以色列的男丁呢，就跟他们行奸淫的事，吃拜偶像之物，所以她出生的背景是很大的挑战。她的出生背景可能比你跟我都还好，是她的挑战。那她所处的环境呢，跟她的未来的光景呢，也是个挑战。因为呢，她的公公死了，她的丈夫死了，她丈夫的兄弟也死了，她生活一切都失去了依靠。当时的妇女不像我们现在的女人姐妹很有学问，哦，自己可以做工，可以打工，有的姐妹赚的钱可能比先生赚的钱还多。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若先生一死，生活就出了问题，生活就出了问题。那他也会想，哦，你们是从以色列来的，你们是以色列人的神的子民，神都这样子对待你，这种神我为什么要信？他的处境对他是很大的挑战。神这么恩待你，你们父子三个都死了，这种神值得我去信号吗？他的处境对他是很大的挑战。还有更大的挑战是她的婆婆，她的婆婆一连三次的催促路德回去。她第一次的催促说，你们各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妇的家得平安，就是说你回家还可以另外再嫁。这个劝告很厉害的，他劝告意思说，你对我已经仁尽义尽了，你做的已经够了，你可以回去了。我们多少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够了，够了嘛，不需要再做多了，我已经把我的本分已经能够做到了。第一个劝告没有打动他的心，第二个劝告他就说，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去呢？我还能够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就算我今天生，你还能够等到他长大吗？他的这个劝告就是说，你跟着我是没有盼望的，你做够了，你跟着我是没有盼望的，你还是另找出路吧。我第三个劝告更厉害了，在十五节，拿俄米说：“哦，你的嫂子厄巴，哎，听了我两个劝告，回去了。回到什么？他的本国，本国的意思说他的本民，他的百姓那里去，回到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你可以回到你的舒服的地方去，你的国民你很舒服，你的百姓。”你的神你都很熟悉的，你可以回去，你也比较不好意思，因为你的嫂子都走了嘛。有些人是可能刚开始马不下脸，两个硬撑在那里，可既然已经有一个走了，你也可以走。哦，这个她的婆婆对她的挑战是这么的大，虽然从正面看到这个婆婆是爱她，可是他的挑战一直在阻挡着他，他这个挑战他一一的克服，他拒绝接受拿俄米对他的一连三次的催促，他也拒绝学习 厄尔巴的模样榜样回到他的本国。唯一的可能性一定是在这个十年的当中，他一定从拿俄米身上或者言行上多多少少认识了以色列的这一位真神，他已经开始对这个神有一个渴慕的追求的心。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至少从两方面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他对自己信心的一个宣告，因为拿俄米在第一章的16节、17节那里，他这个宣告是整本圣经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宣告。现在的人结婚都是用这段，哦，夫妻两个的宣言都是用这段，可他们没有用清楚，当初不是男人对女人，而不是丈夫对太太，太太对丈夫，当初这个宣告是个媳妇对她的婆婆的宣告。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话，可能用的时候就要稍微谨慎一点。可是他的宣告是这么伟大的宣告，路德说你不要催我回去。所以他的宣告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有至少有三样的宣告。第一个是他对拿俄米完全的爱的宣告，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他要跟拿俄米同行，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他说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他要跟拿俄米同住。他接着第17节说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那里死，他要跟拿俄米同死。他说也要葬在那里，他要跟拿俄米同葬。在旧约的时候很奇妙啊，最相爱的人往往都是葬在他的旁边的。你可以看到，你尤其是夫妻，丈夫葬那里，有的是太太先死，太太葬那边，丈夫就要葬在他的旁边。所以同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告。所以拿俄米路德对拿俄米爱的宣告说，我要跟你同行，我要跟你同住，我要跟你同死，我要跟你同葬。他的信心的宣告。那他不只对拿俄米爱有一个宣告，他对拿俄米所信的神也有个宣告。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要跟你同音敬拜一个神。拿俄米虽然我们读到他的信心有软弱，可是在十年中他或多或少他的生命也影响了这个外邦的女子路德，所以他对拿俄米爱的宣告，对拿俄米的神这个宣告，他对拿俄米路德最后一个宣告是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一个宣告。他说我的名已经不是我的，我的国已经不是我的国，因为你的国才是我的国。他把拿俄米的百姓当成自己的百姓，他把他自己的过去完全都放弃了，他离开他自己的家乡，离开他的父母，离开他所熟悉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从路德这样子的对他自己信心的宣告，我们可以看出他真的已经是走在信心的这个旅途的当中。我刚刚我们在受洗仪式的时候 我提过，我们在受洗也是做一个宣告，我们对在人面前宣告说我今天在众人面前见证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也在神的面前宣告说，神啊，我是属于你的人。我们也对魔鬼撒旦邪恶的世界说，这个世界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这就是路德的宣告，路德爱的宣告。 可是路德的宣告不只是他自己，别人也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波阿斯到了第二章，波阿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呢对路德的信心也有一些肯定。所以呢，拿路德的信心是有行为能够表现出来的。所以波阿斯对路德怎么说？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是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就你爱你婆婆的，并且你离开你的父母和本地，来到这个素不认识的民中，就来到以色列，这些事呢，人都告诉我。”可见路德的这个宣告，他对他婆婆爱的宣告，对以色列神的宣告，对他过去一切的这个宣告呢，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到了新约，我们说什么？信心如果没有行为，这个信心就是死的。可见路德的信心是活的信心，因为别人都看见。他不仅是有行为来表现，他的信心是完全的投靠在以色列的神的身上。所以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来赏赐你。”你来到这里呢，是投靠在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是他有一个外观外证。我们的信心有所谓的内证，我们对自己的宣告，我们有外证，别人可以看得到你的信心的。所以路德的信心之旅就是代表了一个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坚持到底，最后得着神的救恩的人。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三个女子，是这个世人所不留意的。这三个女人，如果我们今天在 supermarket 碰到的话，我们都是擦身而过的，因为他们没有东西让我们可以羡慕的，因为他们都是寡妇，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我们人把他就遗漏过去，可是我们的神却没有。这个就是恩典的地方。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赢取神的祝福的话，这个不是恩典。唯有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神还恩待我们的话，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是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好行为，否则我们就会自夸。这是圣经从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我们这看到这三个人的信心之旅，神使用这三个女子来做你跟做我的一个榜样。就求神在今天就帮助你跟帮助我，因为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也许是你要得救的日子，不然至少今天要成为你信心之旅开始的日子。愿你愿意走上这个信心的第一步，我们如果愿意，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在每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忽然会冒出五个女人的名字。不晓得马太为什么要把这五个女人写出来。那这个五个女人呢，都是品格上大有问题的五个女人。第一个就是叫他玛，他是个外邦人，他跟他先生死了，没有生孩子，所以他想尽办法 要跟他先生的兄弟结婚，可是他的 岳父 不肯。结果呢，他就欺骗他的岳父，就跟他的岳父有了关系，生下了孩子。他跟他岳父等于所谓的乱伦，他是媳妇，还不是他的，就是说父亲跟女儿，这个他嘛，圣经把他放在里面。还有叫拉合的，我们最近也读到，她是外邦女子，她的职业不是很高尚的，她是以妓女为职业的。神也把她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读这个路德，是外邦人，是摩押人，是个寡妇，神也使用了这个女子。另外一个女子叫做乌利亚的妻子，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呢，别示巴，圣经在那里不讲她的名字，只讲她是乌利亚的妻子。她是跟大卫行了奸淫，所以说品格也出了问题。当然最后就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从圣灵怀孕生了耶稣。当然我们从圣经中没有看不出玛利亚有任何品格有问题的地方，可是当时的犹太人不是这么想。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相信圣灵会使女子怀孕的，所以当30多年之后耶稣出来布道的传福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讽刺耶稣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所以犹太人认为玛利亚生耶稣是淫乱生的，所以玛利亚的品格对那些人来讲也出了问题。可是为什么神用这五个品格上有问题的人，让耶稣能够在他们的族谱，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耶稣的族谱当中呢？即使有的话也不需要讲出来，因为不是所有的那些人的太太都讲出来，为什么偏偏讲这个五个女人呢？这个就是反复的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跟怜悯，不是人的行为。所以马太就很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特别的把这个五个在人眼中看来有问题的人放在耶稣的族谱里面。他不是选道德标准的人，他是选那个品格有问题的人。他们的救恩是白白的得到。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比这五个人都好一些，可是也许我们的这个好一些呢，反而阻挡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求神帮助我们，愿神他自己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要眺望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有已经曾经得救的，可是因为一些的难处又迷失的，哦，就求神你的恩典能够再一次的来吸引他们回到你的祝福的当中。主啊，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些在救恩的边缘就这么接近的，求神你就打开他们的心中的眼睛，圣灵亲自的感动他们，让今天就能够成为他们得救的日子。主啊，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心性的，他们克服一切的困难，坚持到底，得着你救恩的，我们为这些人的献上感谢。就求神你让我们还在慕道的朋友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日子。主啊，就求神你亲自的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做你那得救 的功夫。就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现在就是有